好，我们今天继续看以赛亚书42章，我们还是一样再回到我们的大图画来看。在40章第1节第2节，神差使者去向神的百姓说安慰的话，而使者对神的百姓所说的安慰话是针对神的百姓两方面恶劣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双重的恶劣的情况。一个就是他们将要被掳，39章以赛亚先知已经 宣告他们将要被掳，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被掳，乃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被掳和罪，这是以色列双重的恶劣情况。而他们的罪使他们被掳，在他们所犯的罪中最致命的罪在于他们放弃了信心的道路，他们拒绝相信神的应许而倚靠神、信靠神，他们却选择了倚靠自己以及倚靠列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他们双重的恶劣情况，因为他们的罪，而这个罪最致命的就是他们放弃信心的道路，靠自己，靠列国，所以最终他们被掳。因此神宣告的安慰乃是针对这个双重的苦境提供了双重的医治。在40章的1节第2节，神宣告他们的苦难将要结束，也就是说被掳将会结束，但是神同时宣告他们的罪孽将要被赦免。但是接下来从40章的12节一直到41章的20几节，以赛亚强调身为创造的神，也身为历史的主，神一定会成就他自己所给予他们的应许，也就是说40章1到2节神所提出的，1到11节神所提出的应许。但是神成就他的应许，他事先预言他不但会兴起一个人来达成，来成就他的应许，使得被掳的百姓能够归回，他也预言他要兴起他的仆人，借着他的仆人使得神公义的统治可以临到这个世界，把神的救恩带给全地的人。这位仆人要使得公理能够实现在全地，也就是说这位仆人他来，他会恢复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人类的时候起初应当有的一个正确的状态。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在42章的10到17节呼召全地的人来歌颂赞美神。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42章18节到44章的23节，这个大的段落，以赛亚他再一次按着40章1到2节所宣告的安慰，这两方面的安慰的信息，被掳要结束，罪孽要赦免，所以在44章的23节这个大段落，以赛亚就从这两方面来谈论神的救赎，国家的灭亡，百姓的被掳，神将提供对国家的救赎，也就是神将使他们从巴比伦得拯救。这个是今天我们看的42章18节到43章的21节。但是43章22节到44章的23节是针对另外一方面的救赎，就是属灵的救赎，也就是他们的罪要被涂抹，要被赦免。所以43章的22节到44章23节就讲论这个属灵的拯救。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属于论到 神对这个国家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拯救。而今天这段经文首先提出为什么国家会被掳，乃是因为他们属灵上的失败，所以导致国家被掳。但是接下来下礼拜我们会看43章的1到7节，以赛亚就说明神如何来供应以色列国犹大国这个需要，也就是国家被掳需要得拯救，神如何来供应他们这个国家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看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失败导致国家的被掳。首先以赛亚先知提出来，没有人比神的仆人更眼瞎和耳聋，所以一开始他呼召聋子要听，他呼召瞎子要看。他说聋子啊要听，瞎子啊要看。聋子跟瞎子都是一个比喻，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在属灵上的迷失和无能，这一种的属灵的失败，所以是聋的是瞎的，在属灵上的迷失和属灵上的无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属灵上听不见也看不见。以赛亚这个呼召向神的百姓发出的挑战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他呼召聋子要听，聋子怎能听呢？他呼召瞎子要看，瞎子怎能看呢？可是以赛亚却说，却命令聋子要听，命令瞎子要看。换句话说，以赛亚是吩咐他们去做他们不能做的事，聋子怎能听，瞎子怎能看？以赛亚却说，你们聋子要听，瞎子要看，这是他们不能做的事。但是其实以赛亚这个命令乃是吩咐他们要转离耳聋而听，转离眼瞎而看，目的是为要看见那要被看见的东西。所以我们这里翻成使你们能看见，其实以赛亚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耳聋跟眼瞎，目的是他们才能看见要被他们看见的东西。换句话说，以赛亚是呼召这些属灵上的聋子跟瞎子悔改，只有当他们悔改，从他们的罪中悔改，转离罪，转离悖逆，转向神，这样他们才能够留意听神的启示，而能够听见和看见。所以我们知道，上次我们已经说了，是我们的罪造成我们在属灵上的眼瞎跟耳聋，但是这个属灵的眼瞎跟耳聋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方面属灵上的失败呢？只有借着悔改转离罪而转向神。如果我们从罪转离转向神，从自我中心转离而转向以神为中心，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从神得到属灵的视力和属灵的听力，才能够明白神的启示。前面42章7节，以赛亚先知已经宣告说，神的仆人要做这个工作，他要开瞎子的眼。而42章16节又宣告说，是神自己要领瞎子走他们不认识不知道的路，要除去他们的黑暗，要使他们能够得见光。 所以一个罪人，活在罪中的人，是属灵的瞎子跟聋子。但是怎么能够脱离这个瞎眼和耳聋，变成能够听能够看，是借着悔改转向神。那么神提供一个拯救，神提供我们属灵的视力和属灵的听力。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失败当中，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唯有神绝对主权的恩典做出拯救的行动，才有可能使我们脱离属灵的黑暗、属灵的迷失和属灵的无能。但是也唯有悔改转向神的人，才可以领受这个救恩，而得到属灵的视力跟听力。所以我们之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常常不能够明白，当然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真正的明白是一定能够做出行动，这个跟我们的悔改有密切的关系。悔改越深，也就是说越从自我转离而向神完全的敞开，这样的人就可以从神领受神绝对主权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和属灵的能力，能够明白和遵行神的话。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发出一个斥责，他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我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或与我立约的呢？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这里耶和华或者说以赛亚先知所呼召的聋子和瞎子是谁呢？这里神称他们为我的仆人，神也称他们为我差遣的我的使者，神又称他们为与神和好或者说与神立约的，最后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仆人。在以赛亚做出呼召，呼召聋子要听，呼召瞎子要看，他还没有说明谁是聋子谁是瞎子，但是现在就清楚地表明聋子跟瞎子是谁。神称他们是我的仆人，神称他们是神所差遣的神的使者，神称他们是跟神立约的，神称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显然这里神称这些聋子跟瞎子是我的仆人，这个我的仆人不是42章1到7节所预言的那位理想的仆人，这个仆人是41章第8节神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神的百姓，然后神称他们是神所差遣的神的仆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神所差遣的神的使者，在旧约里面神的使者是被托付神的信息要去宣讲，所以往往是指向先知，先知是神的使者，被托付神的信息要去宣讲神的话。在这里可以说圣经里面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以色列被称为是神所差遣的神的使者，他们被托付了神的信息要传递给外邦的世界。所以这第一个跟第二个称呼乃是表达了 他们的责任，神百姓的责任。但是第三个是与我立约的，是耶和华的仆人。与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就表明他们是神的百姓。而耶和华这个名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名，也就是说神向他们启示耶和华这个名所具有的意义。因此这第三跟第四个称呼是表达了他们的特权，他们是神所拣选，神用恩典拯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做神的百姓，神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特权。但是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失败了，他们身为神的仆人跟神所差遣的神的使者，却看不见听不见，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神差他们做的工作。瞎子怎能领瞎子呢？聋子怎能领聋子呢？但另外一方面，神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他们是神立约的百姓，在他们所拥有这个特权的方面，他们也失败了，他们背逆神，他们破坏了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些聋子和瞎子乃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以赛亚先知用四个修辞问句来强调，没有人比神立约的百姓更加的眼瞎和耳聋。第一个问句直接翻译是，谁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我们说了修辞问句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信息，不是要寻找答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隐含了答案。所以这个问题说谁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隐含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瞎子除了以色列。接下来的三个问句都含有对比，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谁耳聋像我所差遣的我的使者，谁瞎眼像那与我立约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所以这四个修辞问句加在一起的目的是要极强的来强调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比任何其他的人都还要眼瞎，都还要耳聋。神的百姓的瞎眼跟耳聋跟其他的国家的瞎眼跟耳聋比较起来，其他的国家都微不足道了。所以第一个问题，谁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隐含的答案就是没有人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所以这第一个问题是特别强调以色列的眼瞎。跟以色列的瞎眼比较之下，其余的人都不是瞎子，没有一个瞎子，只有以色列是瞎子。而且在这里三次重复瞎眼，谁比我啊？谁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第一次，第二次，谁像跟我立约，谁瞎眼像跟我立约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三次重复这个瞎眼是要特别强调神的百姓缺乏见识和洞察力。怎么样缺乏见识跟洞察力呢？到最后第25节先知以赛亚就会进一步的来说明，特别强调这个瞎眼来指出他们缺乏见识缺乏洞察力。所以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说明 以色列神的百姓看见许多事却没有看到。我们这里翻成不领会，其实原文那个字是却没有遵守。神的百姓看见许多事，你们看见许多事却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遵守。听见了，耳朵被打开听见了，却没有听到，但是是含有顺服的意思。以赛亚先知指出他们是怎么样的瞎眼，怎么样的耳聋呢？他们是看见了许多事，但是没有把所看见的保存在心里，如此他们可以去遵行。所以原文希伯来文这里说，你们看见许多事却没有遵行，他们没有把看见的保存在心里面，这样他们可以去遵行。他们的耳朵是被打开了，是开通了，是可以听，可是却没有听到。同样听，这没有听到也是表明没有顺服遵行。在圣经里面，听这个动词永远是含有听从的意义，也就是说不是只是耳朵听到，是听，真正听见的人就做出顺服的行动，去遵守神的话。所以以赛亚先知指出神的百姓拥有看和听的器官，也就是他们拥有眼睛，拥有耳朵，他们可以从外界接受信息，而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丰富的启示已经被赐给他们，他们有眼睛有耳朵就可以来接受这些信息。但是他们首要的罪是忽略神的话，不去遵行。所以这说得很清楚，今天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听神的话，我想今天的教会有同样的罪，因为这些是神的百姓，我们也是神的百姓，我们每一个主日坐在这里听到却不行道，这就是雅各书所说出的，你们听到也要行道。如果一个人听到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完了回头就忘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先知这个斥责，正是第六章第九节到十节神差以赛亚去传道的时候神所预言的。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当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道的时候，神给以赛亚先知的一个差派，一个命令，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差派。神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换句话说，神命令以赛亚去传信息，使神的百姓成为眼瞎，成为耳聋，他们越多听神的话，就成为更加的眼瞎和耳聋。这真的是令人很惊讶的一个差派。所以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他就做出一个回应，他说，神啊，这要到几时呢？神说要等到城邑荒凉，也就是整个国家被灭亡。所以为什么是如此呢？这是因为神的百姓已经是眼瞎跟耳聋的人，他们已经有刚硬的心，以至于以赛亚所宣讲的信息就让他们心更加的刚硬。这是神的审判 已经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十七节他就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而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颠辱神吗？所以神的百姓，他们虽然听见神的律法，但是不是听律法的为义，是行律法的为义。他们虽然听，却没有听见，也就是没有做出顺服的回应，没有把听见的话存在心里面，好叫他们可以去遵行。他们已经有一个刚硬的心，以至于以赛亚所宣讲的信息就叫他们的心更刚硬，他们更耳聋更眼瞎。因此任何人听神的话，神要求听见的人对所听见的话做出顺服遵行的回应，因为神的话是带有绝对的权柄。如果人听见神的话，用信心，也就是顺服的心去接受，那么就会被赐给属灵的领悟力，可以去明白并遵行。但如果人听见神的话，拒绝用信心去接受，就不会被赐给属灵的领悟力，就不能明白和遵行。不但不能明白和遵行，而且听得越多，继续不肯跨出信心的一步，不肯做出信心的回应，也就是顺服的回应，那就必更加的眼瞎和耳聋。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听神的话，不是听神的话越多，知识越多，就越是认识神，就越明白真理，就越能够遵行，乃是那些用单纯的心听神的话，就用顺服的心去接受神的话说的，就愿意去遵守，愿意去顺服，那么神就会把属灵的领悟力赐给他们，给他们有能力去遵行。但是拒绝用信心做回应，其实听得越多是很危险的，越听而继续不肯做出信心的回应，那么所听见的神的话只会叫我们的心更加的刚硬。事实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正像这里以赛亚所斥责的神的百姓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听神的话，我们只是耳朵听见，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去听从去遵行。所以今天神的百姓也是同样的眼瞎和耳聋，并且是极其的眼瞎和耳聋，甚至和不信的人相比，比他们还要眼瞎还要耳聋。我想神的话真的是要我们谦卑下来，如果我们自以为自己是 看得见，那就跟耶稣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是一样的。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瞎眼的人，生来是瞎眼的，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本来不认识耶稣，但是在他们的宗教领袖会堂的法利赛人一再质问他，提出很多问题询问他，这个过程当中他一步一步不但是身体的眼睛被打开，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他对耶稣的认识逐渐的增加。因此后来耶稣找到他，就问他，你相信弥赛亚吗？他说，谁是弥赛亚叫我可以相信？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他立刻说，主啊，我信。但是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难道我们是瞎眼的吗？耶稣说，如果你们承认自己是瞎眼的，那你们就可以看见，只是现在你们认为自己 是看得见的，你们的瞎眼到现在还是存在，你们要被定罪。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其实眼瞎跟耳聋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所以我们的悔改不是只是做决志祷告，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的悔改，我们都要继续不断的更从自我转离来转向神。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天悔改天天转向神，坚固更加在信心上成长，我们拒绝悔改，那么我们其实就回到黑暗的里面。因此这里以赛亚先知责备当时神的百姓，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是耳聋的，同时甚至跟外邦人比起来，他们的瞎眼跟耳聋是更加的严重，以至于以赛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修辞问句，谁是瞎子？除了我的仆人，除了神的百姓。相较之下，神的百姓才是真正的瞎子，甚至连这些外邦的世界比较之下，他们都不再被算为是瞎子。所以这是以赛亚先知指出当时神百姓一个属灵的状况。但是接下来他宣告说，耶和华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荣耀。先知说，虽然神的百姓是处在这种属灵光景之下，但是神因着他自己的公义的缘故，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他所喜悦要做的，那就是要使他的律法为大为荣耀。我们首先要思想神的公义是什么。神因为他自己的公义的缘故，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乃是神基本的品格，这是圣经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品格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性质。神是公义的，但是通常我们所了解神的公义是一个很狭窄的，只是论到在律法上的公正和公平。神的公义当然是包含了在律法上的公正和公平，但是神的公义不仅仅是在律法上的公正跟公平。神的公义你用英文讲也是 righteousness， 其实也可以翻成是神的义。所以神的公义基本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神要使地上的人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神要使地上的人都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所以神他 这个公义的品格，基于他这个公义的品格，不但是法律上的公平和公正，而且他要使地上的人都能够达成神造人要人所达成的良善，因此他委身于一切的真理和良善，他要使地上所有的人得知他的律法，得知他的训诲，并且去遵行。但是这里所谓的律法，很自然我们所想的就是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跟他们立约，神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这个律法确实是指向西乃山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典章，但同样的，这个律法不只限于这个所谓摩西的律法，律法在以赛亚书里面还包括神借着先知所赐给以色列人一切的教训，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启示一切的真理，一切关于生命的训诲都包含在律法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训诲，虽然这个字本身确实是 Torah 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指向摩西五经，但却不是只是这么狭窄仅限于摩西五经，也包括神借着先知所赐给他百姓一切的启示，一切关于生命的训诲，一切的教训。神为了要使地上的人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神喜悦使律法为大为荣耀。换句话说，神怎么样来使他的律法为大为荣耀呢？他要达成使地上的人都能够达到神造人所要人活出的良善，所以他定义也喜悦要使律法为大为荣耀。他怎么来完成呢？他乃是把他的律法跟训诲首先赐给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借着他们的顺服遵行，就能够使神的真理的伟大和荣耀被看见，进而被传播到全世界。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到神称以色列为我所差遣的我的使者，他们被托付神的信息要向世界去传递。所以神怎么样使律法为大为荣耀，他先把他的律法和训诲赐给他立约的百姓，使他们可以去顺服遵行他的律法。当他们顺服遵行神的训诲，就能够让神的真理的伟大和荣耀被看见，以至于可以传给世上的人。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摩西就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诫命，列国的人就会说，有哪一国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列国人就可以看见神的律法的伟大和荣耀。因此律法不是只是关于启示，律法要被显为是伟大的，主要还包括了顺服和遵行。如果律法要被显为是伟大和荣耀的，必须包括神的百姓对律法的顺服和遵行。当神的百姓忠心的去顺服遵行神的启示，他们就可以向世界的人彰显神的真理的伟大和荣耀，以至于万民都会被吸引来领受神的训诲。这就是以赛亚书 第二章的时候所宣告的一个神的应许，或者说是神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宣告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当以色列神的百姓领受了神的训诲，也忠心的去顺服遵行，就可以吸引万民都来领受神的训诲。因此在旧约中的宣教工作是以吸引为特质，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宣教工作是出去传扬。但是我们即使今天宣教工作是出去传扬，我们也不能只是用我们的口，我们必须是以我们生活的见证配合我们所传的道。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宣告神百姓他们现今的一个光景。虽然神因为他的公义，他要使地上的人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所以神定义要使律法为大为荣耀。而他怎么使律法为大为荣耀，是借着神的百姓来遵守他的律法。但是我们却看见神的百姓，他们不但犯罪得罪神，而且他们是更深的陷入他们的罪，他们藐视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公义也包括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所以神一定要使他的律法生效，他一定要向这些眼瞎和耳聋背逆的百姓施行审判，来使他的律法为大，来彰显他律法的伟大。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 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但这是一个对比，表明神百姓的状况跟神兴起他们的目的是形成对比。神兴起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遵行神的话，来使神的律法的伟大跟荣耀可以被外邦看见，吸引外邦全地的人来寻求耶和华，来领受耶和华的训诲。但是神百姓的情况却正正是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做出相反的行动，他们犯罪而且悖逆神，以至于列国成为有权势的，神的百姓却成为被抢夺被掳掠的。而且神的百姓全都陷在洞穴中，全都被藏在监狱里，他们没有赢得世界，他们反而被世界所征服。不但如此，这里说他们做掠物的时候没有人拯救，做掳物的时候没有人说交还。因为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列国就比他们更强大，他们成为列国的掠物。即使落入这样的光景，也没有人寻求他们的拯救。所以这就描述他们是在一个极度无助的情况之下，谁能够救他们呢？唯有神能够拯救他们。 接下来先知以赛亚他再一次发出一个呼召，他说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而听。这里不是以防将来，是为了将来。当然为了将来确实是将来灾祸临到的时候他们能够去面对，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和合本翻成以防将来。以赛亚知道他有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真理要宣讲，真理永远是叫人听了觉得扎心的，真理不会让你听完觉得很舒服很欣赏，因为真理永远是向我们启示神的圣洁以及我们人类的罪我们的悖逆，所以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信息。以赛亚他要揭露隐藏在他百姓神的百姓表面之下极深的败坏，这样子令人听了不愉快的信息谁肯听呢？以赛亚寻找肯听的人。但是这个以赛亚发出的这个挑战或者呼召，我们和合本是用问题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在原文这也可以是一个愿望，可以是圣愿有某人肯听，圣愿有某人肯侧耳听，有某人肯留心听，所以可以是问句在寻找肯听的人，但是也可以是表达愿望，先知深切的渴望圣愿有某人肯听他以下要宣讲的信息。而为什么他有这个渴望呢？理由是为了将来。为什么他这么深切的渴望有人肯听呢？理由是为了将来。以赛亚圣愿有人肯听下面他要讲的信息，下面的信息是呼召神的百姓去面对去思考明白灾祸临到他们的原因。如果有人肯听肯听从，因而去思考去明白灾祸临到他们的原因，能够从他们过去的经历中做出一个适当的结论，能够从其中获得属灵的教训，那么就可以为将来被掳临到的时候可以带来，那就可以为将来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而不至于最终落入被掳。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提出他要宣讲的信息，他首先提出两个问题要神的百姓去思考。他说谁将雅各交出当作掳物，谁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以赛亚的这两个问题不是有关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我们被掳掠，不是为什么我们被抢夺，而是有关谁，是谁把我们交给列国当作掳物，是谁把我们交出去让人可以抢夺。当我们遇见困难疾病灾祸不幸挫折等等，我们人类的骄傲往往发出为什么的疑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一种骄傲，好像这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不该得这种不幸灾祸疾病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总是问为什么。正如约伯他为什么受苦的原因不是他跟他三个朋友所能够解析的，他们 想要解析约伯为什么受苦。但是人类的情况总是有超出人类逻辑所能探讨的层面，人类的情况总是有而且 always 永远是有超出我们人类的逻辑所能够探讨的层面。约伯的三个朋友一口咬定约伯受苦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谁，不是为什么。是谁把雅各交出做奴物？是谁把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先知怎么回答？以赛亚说，岂不是耶和华吗？以赛亚指出，神是一切所发生的事件背后的原因。人类历史中一切所发生的事件背后的原因是神。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事情临到是在神的掌管之外。这些被掳临到以色列百姓乃是神所允许的，但这并不否认也不忽略有第二原因。第二原因是有各样的可能性，但是以赛亚先知强调，我们必须了解神是第一原因，神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他的绝对主权掌管人类的历史，所以贯穿我们的一生，我们永远必须首先考虑的是神，我们永远必须首先面对的是神。但是接下来以赛亚同时提供一个不同的观点，那就是有关人的责任，而人的责任是关于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以赛亚说，这位耶和华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以色列神的百姓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要求他们必须对神忠心，并且遵行神的话。但是这里以赛亚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以赛亚指出，神的百姓犯罪得罪神，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在认罪的时候，他使用我们，他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然而接下来他进一步说明神百姓的悖逆的时候，以赛亚就使用他们，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他把自己跟这些悖逆的人分别出来。但是在认罪的时候，他把自己包括在内，我们所得罪的那一位。然而以赛亚是神的仆人，而且是神忠心的仆人，论到悖逆，他就立即把自己跟这些悖逆的百姓区分出来，所以是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这里以赛亚很清楚地表明，神的百姓不是不能，而是不肯遵行神的道，是不愿意。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说我做不到，是我不能吗？不是，以赛亚指出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肯，所以我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训诲。换句话说，他们是拥有不降服的 不肯降服的意志，那也就是悖逆，不肯降服，并且他们是长期的、持续的悖逆神的律法和神的训诲。所以对于神的百姓如此的犯罪和不顺服，神所做出的回应就是神表达他自己的公义，他把猛烈的怒气跟残酷的战争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这就说明了以色列神的百姓被掳的原因。他们被掳不是因为巴比伦和巴比伦的所敬拜的神有能力，比耶和华更有能力，所以把耶和华的百姓掳去。他们被掳乃是因为神的百姓他们的罪和悖逆，因此神就按他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也就是利未记26章跟申命记28章，当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遵守，如果他们遵守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悖逆不肯遵守，就有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也就是神的刑罚要临到他们。因此对他们的罪跟悖逆，神就按着这个立约的咒诅向他们施行刑罚。如果他们的悖逆是神所做的，表达神自己的公义，照样如果神愿意，神能够做出拯救的行动，表达他自己的恩典。所以不是巴比伦有能力，也不是巴比伦的神有能力，而是跟他们立约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他把他的百姓交出去，这是他对他们的悖逆所做出的公义的回应。但是也是他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的恩典。所以以赛亚要神的百姓思想明白，神在他的恩典中跟他们立约，把律法赐给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要借着他们顺服遵行神的律法，而把神的训诲带给全世界，但是他们却不肯遵行，所以神的公义一定要刑罚他们。这是以赛亚提出的一个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一切事情的发生背后的原因乃是神，神是第一个原因，但是这里也提出另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人的责任。人类是有真正做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顺服神或者悖逆神，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向神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可以最后进入神的国。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也就是顺服。如果我们口里称他是主，我们就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这是我们做出的选择。顺服或者悖逆，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负我们自己全部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所有的事情发生背后的原因是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人类有真正的自由来向神做回应，我们也必须为我们所做的抉择负全部的责任。然而以赛亚最后说，虽然神把他猛烈的怒气和残酷的战争倾倒在以色列身上，在他视为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以赛亚再次回到神的百姓 属灵的眼瞎这个主题，即使他们经历神的愤怒所施予的刑罚，有如火在他们四围烧起来，把他们烧着了，他们还是不能从所受的刑罚学习属灵的功课，他们不能正确的解释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所具有的意义。这些灾祸不是偶然临到他们，乃是与他们立约的神，乃是创造万有的主焚烧的愤怒向他们彰显出来，来表达神的公义。这是神对他们的罪和悖逆所做出的回应，为要令他们悔改。过去神用各样的方式指出他们的罪，以及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他们都不留意也不听。现在即使被掳临到了，他们仍是拒绝去思考明白，拒绝从其中学习属灵的教训。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明什么是已经看见了却还没有看见。他们经历了这所有的事情，这是所谓他们已经看见了，但是他们却还没有看见，他们拒绝去思考明白，拒绝从其中学习属灵的教训。神的百姓不明白他们的历史所具有的意义，他们不能从他们与神之间的经历去学习属灵的教训，而悔改转向神。但是以赛亚跟其余的先知都知道，人类的历史是由与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独一的创造者所掌管，而且是为了要达到他恩典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他的公义。他要使地上的人都能够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而神对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所做出的回应，是他用恩典来回应我们。所以追根究底，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中，神的公义，也就是神要使地上的人达成神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追根究底，神的公义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先知对于他当时神的百姓指出他们属灵上的失败，造成他们的悖逆，而他们这种属灵的眼瞎跟耳聋是因为他们的罪所造成，并且他们是继续不断在罪中不肯悔改，所以就造成他们更深的眼瞎跟耳聋。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听见神的话，被警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每一天都到神的面前，真真正正花时间来读神的话，来向神祷告。我们要听神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用顺服的心做回应，我们就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恩典来遵守他的话。我们也要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所以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的主导文，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为我们，也就是说不止我们个人，也是整个教会，我们的祷告其中有一个需要，是我们属灵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我们每天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一个对自己的罪认识越深，而且更深悔改的人，就知道我们不配得，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和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只能转向神，向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呼喊，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无助的到他的面前，寻求谦卑的无助的寻求他向我们施恩。我们若是这样子悔改，这是我们灵命的根基，也就是登山宝训的第一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能够看见见识和洞察力，就看我们的悔改有多深。我们越是从自我转向神，越向神敞开，没有保留的敞开去顺服神，降服于神，我们就可以从神领受神丰丰富富在他的儿子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把属灵的领悟力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进入真理，可以明白，可以去遵行，也借着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像以色列神的百姓一样的眼瞎，这个眼瞎不但是对神的话语我们不明白，也不肯遵行，而且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的经历以及整个历史所要提供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我们也不能看见，我们不能够从历史跟个人生活的经历去学习这些事情所要传达的属灵的教训。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2006年那一年有一个星期三早上，我开车去培培家，我们星期三有门徒查经，平常我去他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我要穿越这个 Mass Avenue 的时候，是我要左看右看，因为那是一个 stop sign， 我要自己来判断什么时候我可以过。但是另外一条路是有红绿灯，我就只要等灯亮了，绿灯我可以走，我就可以过。所以我自己心里面想，走红绿灯是最可靠的。我自己看，我觉得我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怕自己有时候该过不过 ，OK， 所以我就选择，或因为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就选择走红绿灯。但是有一天早上，我在那里等绿灯亮，绿灯音亮，我就往前开。忽然之间，因为我是要过马路，忽然这是垂直的方向，忽然之间从横向一部车。我才过到一半，一部车从我前面快速的铲过，把我整个车子的前面统统铲掉了。在那个刹那发生的时候，当然他铲过的时候，这是我完全没有预料的，我心里想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但是他铲过之后，其实他铲过之后又撞了我对面那部车，那部车要右转，他为了要避开那部车，他又去撞他对面的跟他相反方向的 的一部车停在那里，所以他一共撞了三部车。当然后来这个人说，因为他低头，就是他说只是一秒钟低头不要看什么，这个红绿灯他红灯他没看到。不管怎么样，当他从我的面前铲过那个刹那，我是惊讶惊吓。但是他铲过我的车子继续往前滑，滑到路的对面停下来，我第一个思想，第一个祷告，我不是说主啊感谢你保守我平安，我第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是我第一个祷告。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断的去思想，我学了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学的就是，我以为靠自己不可靠，我去靠红绿灯，红绿灯也不可靠。这世上没有什么可靠的，只有神才是真正可靠的。我就真的看到我的罪，我真是认识我的罪，是我好像很谦卑不靠自己，可是我去靠红绿灯，我觉得那个最稳妥。但是红绿灯也不可靠，因为我不掌管事物，但是神掌管，只有他绝对的可靠。但是我学了这个功课，我还是继续的这样，所以我真的是很深切的向神认罪，我实在看到我自己的罪，但是我还是继续求问。我没有就罢休，我没有说啊，那大概就只有一个功课要学。我继续的问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有一天我睡到半夜，我醒过来，忽然心中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是用英文的哈，对不起，就是有时候我的思想，那个声音说 It's all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也就是说，今天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真正的关键是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哦这个困难要解决，这个疾病要医治，真正关键的是我怎么去面对，而我这个面对在于我跟神的关系。我是存着感恩，存着悔改，存着赞美，存着谦卑，还是我存着骄傲问神为什么？我真的是知道日后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正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我跟神的关系，就是我刚刚说第一个，所有的事情背后的原因是神。因此贯穿我们一生，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神。但是还没学完，我继续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我继续的求问。大概是将近一个月之后的有一天，我去看牙医，我坐在椅子上，医生要给我照 X 光，所以他就跑出去拿东西要来片子啊，还有那种保护的东西。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非常的安静，我的心很安静。那时候我在默想这位神，这位创造的神，他奇妙的恩典跟作为。我当然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忆我当时在想什么，我知道我是在默想这位神他的美德跟他大能的作为。在默想当中，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我看，这个是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因为那不是一个言语的概念，那是在我默想里面我看见这位神的荣耀。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用我一个在神面前生命的敬拜来回应神向我所启示他的荣耀。我对神说，我说主啊，你可以在我的生命中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我觉得我只能用我对他的敬拜来回应他向我显出的荣耀。我说主啊，你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因为你是神。
而且你是良善的，并且你也是公义圣洁的。所以我是用自己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在人看可能我们就觉得说，啊，感谢主，人平安就好了，那个车子其实就偷偷掉了，不能再开了。但是不是，我是非常清楚，车子停下来的那一个刹那，我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盼望我们这在属灵上是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我们不要像旧约神的百姓，不但是眼瞎跟耳聋，而且甚至比外邦人还要眼瞎，还要耳聋。我们起立，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孩子在预备要讲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只觉得我不配说。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不配传讲你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但我真的是站在你的恩典上，我愿意靠着你的圣灵，我来宣讲你的话。但是我也很清楚知道我是谁，人类的语言多么的有限，我有千口万舌，我也不能够诉说你的荣耀与万一。天父，我只能说，神啊，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不要是眼瞎耳聋的人，听却不顺服，看却不去遵行。求主领我们悔改，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你的训诲，来吸引人归向你，使人可以看见他们真的都涌向耶和华的殿，说我们要从他得着训诲。这也就是你的公义，你要达成使得全地的人都能够达到你造人所要人达成的良善，也就是这位仆人他要来处理罪带给这世界一切的影响，要恢复起初你创造这个世界正确的状况，那就是有公义和平安在你的国度当中，你可以真正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切受造物都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尊你的名为圣。也谢谢主，今天我们的诗歌就是唱这首主导文，主啊，真是看到是你自己来为你自己来向我们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真的是存着不配感恩的心，我们这样子来寻求你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和感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